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。我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他奇妙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播放路求弟兄的见证。在收听见证之前，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非常轻松的诗歌。诗歌的歌名是寻找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《寻找》。诗歌说，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跃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正在寻找什么呢？我希望你会寻找主耶稣，也会找到他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路球弟兄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《亲吻死亡》。我们今天会播放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
我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，她的琴弹得非常之好，但是我却不准备继承她的衣钵。我的爱好是和小朋友打架，为了捆住我的手脚，她把一堆的乐器放在我面前要我选择。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，我选择了长笛。我私下里暗自高兴，对于我来说，那当然不是因为音乐的缘故。母亲不知道，像我这样的好汉是需要一件兵器。武侠小说里的前辈们都把这玩意藏在大袖子里，关键时就唰地亮出来，这样的潇洒真让人眼红死了。但是为了糊弄母亲，我必须把长笛吹响。没想到我会被那声音迷住。13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被长笛的声音感动，我惊奇地愣在那儿，那个声音就在我的嘴边响起，仿佛歇息在溪边草地里的一只流萤，羞怯地颤抖着翅膀。我觉得我的身体里好像有一种东西醒过来了。我没日没夜的吹着，逐渐远离了战场，我的武侠生涯就从此落幕。第二年，我们城市的业余乐团聘请我担任笛手。我经常和大人们在一起练习一些合奏曲。节日里，乐团的大舞台演出，我开始出一些风头。我模仿那些大人，提着乐器在大街上昂首走过，装模作样。他们为了吸引女人的目光，而那些女人看到我，就会笑着说，瞧这个小捣蛋鬼。对此我很沮丧。我们这个家庭的人都十分爱慕虚荣，我的血管里流动着争强好胜的呼叫。其实无论是打架还是读功课，包括后来吹长笛，我总是要和什么人比， 这使我十分的疲劳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文工团，虽说这是一个学生的文艺团体，但是乐队却有很多专业剧团的乐师。由于我是文工团的发起人之一，我担任乐队的指挥，看着好些大人都要听我的，我高兴得真想在地上打滚。后来我和我的同学都下放了。由于我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，反动学术权威，停发工资，我失去了阶级。第二年的清明，我从我下放的村子出发，去寻找一条出路。我带着自己的长笛，沿着那条河踽踽而行，仿佛一只不合时宜的落叶，竟飘进这样一个撩人的季节里，不着边际，漫无目的。我盘算着如何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找过好几家歌舞团，当他们知道我母亲的情况后，都表示爱莫能助。现在到哪里去呢？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，我这样走着，脑子里昏昏沉沉的。贫穷和缺乏将春天的芳菲变成了一声碧绿的叹息。这个时候我只想吃一些东西，于是我开始想到我的女朋友。我觉得那些浪漫的记忆或许会使我不再想起一些好吃的东西，但是不行，我没有办法把爱情变成面包。饥饿竟然会有如此喧嚣的声浪，将一个少年人在春天的烦恼变得无足轻重。我注意到河水已经很绿了，浅褐色的堤岸将温柔的膀臂濯洗得如同心腹。中午时，我终于在一个败落的电罐站的小石墙边坐下来。太阳如同一只大伯，震得我连眼也睁不开。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想到他，我想到那些美好的夜晚，我想到在我的长笛伴奏下，它如何轻轻地吟唱。它比我幸运，它有工作，但是我能向它要钱吗？和我下放在一起的同学鼓励我给它写信，他们说既然是女朋友就不会见死不救。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向一个女孩子伸手。下雪的日子来到了，我们知青点的人大多数都逃回城里。孤独使我捧起心爱的长笛，我站在窗边吹着一支忧郁的曲子。冷风阵阵吹来，那个冰冷的手掌甚至折断了我最后的一丝想象力。凭窗远眺，我要去找他。 还是顺着那条小河走去，在雪夜里悄然离去。我把脚飞快地踏进雪地，然后聆听积雪和胶鞋的摩擦声，我觉得妙不可言。我要飞快地踏出这种声音。远处的坟堆在雪光映照下尤为清晰，那边是一座小石桥，我用脚踏出四分之三拍，为我的心伴奏。黎明时分，我看到那一条街，但是我没有去找它。我要和我的心说话。后来我终于把一切写给他，他回了一封信，大致上说他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如何难过等等。啊，我还是喜欢寻找我少年的记忆，在大雪弥漫之地去寻找他。我踏过茫茫雪原和坟地和小石桥，有如一只孤寂的音符，跳过毫无期限的休止，去体验独白的忧伤和幸福。我无法见到他，我只想这样走下去。这时我的耳边总会响起在笛声伴奏下的吟唱，那是一支无字歌，那个旋律在漫天洁白的原野上如一只绿色的火炬，一闪一闪，灼人眼目。于是我流着眼泪伫立在一堵雪墙或是一条冰封的小河边，听着自己心灵深处的呜咽声。几年以后，我听到他结婚的消息。为了挣钱养活母亲，在后来的岁月中，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行当，从电工到油漆工，到装潢工，到起重工。第一次我把自己的血汗钱交给母亲手中时，还不到20岁。繁重的劳作和日晒改变了我的容颜，那个手捧长笛的翩翩少年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1978年的春节，我们偶然在一个同学家里相遇，他甚至认不出我是谁。他吃惊地喊着我的乳名，放声痛哭。我已经没有眼泪了。再次见到我时，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，而且刚刚被提拔成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。他向我诉说当时他的难处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他的妹妹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住处，他留住我，我拒绝了。那一年他送给我的一块手表也不翼而飞了。我把这件事看成
是一个兆头。我无法告诉他，我的心已经死了。从此，我不会相信关于爱情的说教。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有爱情呢？我用长笛吹奏的梦幻，永远不会成为事实。我把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他时，他说：“你成熟了。”初恋的故事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理解，对于我，这个世界成为一道难解的数学题。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然而我心里有一个冲动，我要去寻找一种真实。我的天性使我无法接受他的道理，但是真实又是什么？如果少男少女之间的恋情无非是物质生活的延伸，爱的内容又是什么？如果这一切被视为正当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？谁能为我回答这些问题呢？我听到他离婚的消息，当时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他在给我的信中诉说他的悲苦，我给他回信，向他介绍有这样一位神，鼓励他去寻求，因为只有这位救主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悲剧中拯救出来，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。他没有回信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是路球弟兄真实的见证。在年轻的时候，他遇到很多的挫折和打击，虽然他很有才干，但是却找不到工作。虽然他希望跟女朋友在一起，但是女朋友却离弃了他。路球弟兄的经历会不会引起你的共鸣呢？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不如意的事情有没有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神是透过这些打击和挫折告诉我们，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。神要透过这些经历，必使我们去思想和寻找真实的、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呢？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 路求弟兄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